好，哦，看来我没有办法这个加任何的档案，因为现在还是在这个谢月的权还不在我这里。那不管如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想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各位在今天的周报上面都已经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那所以，我们有一段经文啊。那我今天用一个方式啊，我请我的太太严华她来念。那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听尼希米记第一章1到11节，请各位如果你手上单张方便也帮忙看一下，谢谢。
我们一起来念尼希米记第一章1到11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歇虚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那弟兄姐妹，很抱歉，因为这个系统的关系我这个在我这里显示的这个荧幕的显PowerPoint 的显示还是在别的同工这个的权限，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档案放上去。那我想如果没有办法克服的话，我就在待会信息之后，各位只能就我们就一起来这样分享。那待会在信息之后，我再把我的 PowerPoint 补在教会的群供大家来参考。好，那弟兄姐妹，这一个我们大概已经有，我将接近3个月，那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敬拜或是查经。那我这个在读到诗篇42篇的时候这礼拜刚好那个诗人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颂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心里极其悲伤。那我读到这里就很有感触。我想，我们大概还不到悲伤的地步，可是总有一丝丝的惆怅，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我们回到一个过去这样规律的正常的聚会。不过，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也善用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调试的来敬拜。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分享，各位可能也注意到我们的讲道安排，我一般 因为是教会专职的传道人，所以我一般会有两次左右一个月两次的讲道。那所以这个我在这个安排的时候，我就想，我想就趁着这一个有一个连贯性一个月这样很规律，我想跟大家来有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一个顺序的一个讲道系列。那各位，我们这个有时候安排，我个人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有一个挑战性很大的各位可能可以理解，就是要选，光是要去选一个跟切合大家的现实的实际的处境，或是我们在一般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的题目，那光这一个事情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构思去祷告。那我这一次我想到，我想用一个新的方式跟大家来在主日的信息来分享，就是以尼希米记作为主轴。那我把题目定为从尼希米记看重建从尼希米记看重建。那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因为我感觉到尼希米记里有相当多的启示，对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做基督徒有非常大的意义，那也可以对我们各方面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有很好的一个关联点。那整个尼希米的信息我们待会会谈，大概都关系到一个我们说一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可是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说也很能够应用在关联到我们个人的信仰跟灵性。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这个旧约圣经因此不管是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人生我想各位，我们有时候都会难免面到一些挑战，甚至需要去重建。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说在这个特殊的一个大环境、一个历史时空里，也许我们借着尼希米记可以一起来反省上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进到一个我们说这一个我们一起的一个灵性的一种重建，或是教会我们如何能够挑战起一个在灵性重建一个国家社会灵性重建一个积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准备用这个尼希米记来跟大家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所以请大家各位抱歉，我还是试这个还是失败这个荧幕还是没有办法share任何东西我想跟大家先就这个尼希米记我们说来认识一下认识什么呢？认识，我们说认识从上帝旧约的应许给一个应许之地，一直到尼希米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称为一个被掳王国的时代那各位，如果你打开旧约摩西五经，你立刻会看到旧约里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在那个创世纪里叫做亚伯拉罕这一位亚伯拉罕生活在大概离这个在主前2100年左右。那上帝应许他说他的后裔，上帝要把整片的所有的迦南的境界都赐给他的子孙为业，他们要在那里生活定居，并且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国度。所以创世纪17:6-9上帝这样子应许他们说，他说，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的世世代代建立所立的约神后面说，我要你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一个应许，那个巴勒斯坦迦南那一大片的一个土地 将来上帝要应许要给他们。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啊，以色列历经在埃及400年的为奴啊，他们受到一个法老的压迫，之后他们进入旷野流浪40年，可是大概在主产前13世纪的时候，他们终于在上帝的大能引导之下，成功的进入了迦南，在那里建国，在那里安居，他们开创了一个敬拜神的国度。所以摩西大概在主前1273年左右，在他过世前，他谆谆的警告以色列民说申命记28章有一段话，他说，你们虽然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可是如果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摩西说，剩下的人就会稀少，先前神怎样悦纳你们使你们众多，也必一样的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因为他说，你们从所住的所得的地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地这边到那边，他说神要把你们赶离。这是上帝借着摩西已经警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不要去拜别神，不要拜偶像。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呢？大部分时候没有听。虽然在大概主前第10世纪，以色列出了一位敬虔的一个信从神的一位君王，大家都认识，大卫王我们中间有弟兄叫 David 大卫。这位大卫王他开创了一个大卫王朝，他们相对国家还是对上帝是听从的。可是好景不长，从大卫所罗门以后，这国家是直线的走下坡人心刚硬悖逆，道德变得败坏，政治呢变得混乱，最后国家呢分裂为二，各位都知道，变成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这个领受上帝这个美好的一个上帝丰富的一个祝福的民族，今天落入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景况，快速的走向堕落。可是上帝因着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多次多方的派遣先知，苦口婆心的向这些悖逆的百姓君王不断的呼吁他们，呼吁他们悔改。可是这些先知的一个警戒，在这些百姓的耳朵好像耳边风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何西亚、约拿丹、约户、以赛亚、耶利米等等等，以色列没有听，他们继续的不肯悔改，继续的恣意的犯罪。结果呢，历史是一个给我们活生生的一个教训，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圣约，他们不怕上帝，他们终于在上帝预定的时候，神的刑罚就来到，刑罚这些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北国在722年，那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人民被俘虏到异邦，从此这个北边的10个支派完全在以色列历史中消失，因为已经都不见了，混杂了。南国呢，一直拖到主后586年就是第6世纪左右，被另外一个强大的帝国巴比伦所灭。这个巴比伦他们攻打下来耶路撒冷跟犹大这个整个国境，一片的凄惨，处处的残破。历代志的作者说，耶和华他们列祖因为爱他和他的民从早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那些在战火中幸存的犹太人，他们被当作奴隶押解到离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国家1000多英里外的一个巴比伦，在那里他们被当作奴隶，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废墟。各位，我很久前去德国短宣去宣教，那我就经过 有一次坐火车经过一个城叫纽伦堡，不晓得有没有各位听过，各位可能比较听过是纽伦堡大省、啊、纽伦堡在1945年、啊、它是一个中世纪，原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建筑物非常的古典、啊、城市非常的好，各位如果也去过，是在欧洲远近驰名。结果1945年英美盟军就轮流的轰炸，因为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纽伦堡这个军事的价值不大，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那里是纳粹的一个非常过去非常重点的一个城市。所以经过几番无情的轰炸，我本来要秀一些照片给各位看，那个整个近万名的市民死伤，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处处断垣残壁。那我过去也读到这个二次大战二战的历史，就经过纽伦堡就特别去看一下，它的教堂修复的很好，非常的漂亮。我想当时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子，处处残破，圣殿被掠夺，百姓被杀害，是一幅非常悲惨的景象。从这个时期，圣经旧约圣经一般我们把它称为进入一个叫被掳的时期。那被掳的时期开始是让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已经向以色列人预告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可是这些犹太人呢，神的选民呢，他们在70年后有机会开始回到他们的国家。所以耶利米书25章9到12节这样说，我必召北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至于他们令人惊骇，吃笑永久的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神又要使欢乐的声音、啊、在他们中间止息。那之后后面经文说70年满的时候，上帝要叫这些百姓可以归回。各位，我们几乎把旧约已经读了、啊、三分之一、啊、各位你看这一段的时间，就是旧约里从信心之父亚如伯拉罕一直到尼西米他们之间这个整个横贯的一种历史的一个起伏。我们这样简短的回顾一下，是想帮助大家、啊、能够多一点明白尼西米记它整个的信息背景，多了解它发生了什么事。从时间上来说、啊、再多补充一些，犹大国他们被俘虏大概从、啊、608年开始，因此上帝预告说将来巴比伦帝国结束，亚述会兴起、那个波斯会兴起，波斯兴起的时候一位古列王会带领着以色列人、允许以色列人回到圣地、啊、回到巴勒斯坦。那这个事情果然成就了。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啊、以色列一批一批的落邑于途，开始从他们被掳、啊、定居的这个巴比伦、啊、波斯，然后返回、啊、耶路撒冷，并且在他们返回之后，以斯拉记六章告诉我们，他们开始重新的新盖这个圣殿。他们新盖的过程里面大概经过几十年，在539年、啊、他们回归，516年圣殿大概、啊、完成。那各位，这些的历史情节跟我们待会要讲的有关系吗？那是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尼西米所处的，你可以想象是一个王国，是一个非常艰难，是一个民族非常悲惨的一页。可是我们现在正跟大家要一起，我们来进入，我们说尼西米记第一章，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跟耶路撒冷的重建，特别是城墙之间有什么相互的一种关联，那这个关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所以第一，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一章的一到四节、啊、刚才燕华、啊、帮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 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敬虔带来一个负担，他的信心带来一个对百姓的关怀。啊，各位，如果你再看一下啊，一章的尼希米记的起头一到四节这里啊，尼希米用一个回顾的一种好像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他在耶路撒冷啊的一个亲兄弟，这个亲兄弟叫哈拿尼，他有机会刚去了耶路撒冷一趟，他平安的返回。这个尼希米就非常的着急啊，就打听说耶路撒冷情况怎么样，那里百姓怎么样。那各位，待会我们再说尼希米他是怎么样的工作。那可是这里这个尼希米人在哪里呢？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跟这个波斯的这个皇室或是国王他办公的地方，就是当时称为苏珊城啊，一个冬季的一个行宫。那他在这个行宫里啊，他这个服侍皇帝或是这个波斯王。在当时尼希米交代了他在的一个时间，他说他大概是一个主前445年的时候啊，哎，各位，你可以去推算，大概是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以后140年，也就是说，也是他们归回以后啊，开始啊，之前有人归回，大概距离有90年左右。各位，当时苏珊城是在现在的伊朗的境内，离耶路撒冷足足的大概有1000多英里。非常的遥远，在古代的时候，那尼希米没办法确切知道，他还没去过耶路撒冷，他的同胞，他所关心的神的选民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从他的亲兄弟以及朋友从那里回来告诉他的事情，他所得到的不是一个让人家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他说，那里被掳归回的人，剩下的人啊，回到那里，他们在犹大省遭大难，他们受凌辱，并且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城墙被拆啊，他们城门被火焚烧。弟兄姐妹，简单的说，整个情况是一片凄惨的，非常残破的。我们说尼希米他想到他们已经圣殿完工50年了，百姓已经在居住将近90年了，已经回到重新居住，竟然城市的基础建设还是非常的残破。一章四节，尼希米说，他听到这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各位，你可能听过啊，我们中国古时候啊，在秦朝，就是祖先大概3-4世纪的中国的王朝，秦朝啊，有一个传说故事叫孟姜女哭倒长城。那这位孟姜女为了寻夫啊，在长城痛哭啊，结果竟然把长城哭倒了一个角。这个故事没办法求证，可是，在祖先5世纪，这一位尼希米，这位犹太人。这位真实的一位敬虔的犹太人，他却是真正的为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崩塌的城墙和哀哭。各位，我不晓得啊，你最近或是你想过过去有什么事情让你想到非常的啊哀哭啊，为啊，可是啊，前阵子一个消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有一个叫做北达可达州啊，那个州长啊，叫做好像叫 Doug 啊 Jorgen 啊，他有一次在记者会，他就当众落泪。那为什么落泪呢？他就跟他的啊州的人民啊有一个呼吁，他说啊他。他说如果你看到有某一个人戴口罩，他说他不一定表示 他对某一种政治立场的看法，带跟不带都可能被人家套上某一种政治立场。他说这位州长是共和党的，他说他很可能他戴口罩，因为他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在进行癌症的治疗，他必须要保护他的小孩。这个州长讲了就忍不住就为这个事情啜泣。那这个事情让许多人都非常为之动容，非常有感动。这个口罩都可以变成一种政治上彼此计较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会为一些现尤其在这个时候远方的父母亲人朋友挂心，关心他们的健康期盼他们平安我们会为他们来求福，因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我们对他们有深切的感情前一阵子就这一件还没完西雅图有些不太安定我们女儿还有在远方的朋友就纷纷的还有亲人就来留信息给我们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说都还好没事的什么事情。各位，我们会关心我们自己的所爱的人，那尼西米在关心谁呢？他对什么事情有强烈的负担呢？尼西米记上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对于那些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的百姓，他有一种强烈的负担，他渴望他们能够脱离他们眼前的各种困境，他渴望神的选民能够得到祝福，他用强烈的热忱，他渴望只要他有能力他能够帮助他们。各位，尼西米他当然会关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平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亲友能够健康，在困难的时候不要遇到大麻烦。可是尼西米他也关心在远在1000多英里外那些一大群他不认识的神的百姓。你说哎呀，这个很容易想象，这个也许是一种我们说我们现在说的民族情绪有一些人他们对有一种民族认同，他们觉得我的民族受到苦难，所以为他们有一种哀痛我们可能并不陌生各位，可是我们读整个尼西米记整个圣经，你会发现这位作者尼西米他对百姓有这么强烈负担，其实主要并不是来自民主情绪，也许有不是主要的主要会对百姓这么样的关切这么样强烈的感情，它来自哪里？它来自他对上帝的旨意的看重，以及他渴望能够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人。这位尼西米他在意上帝会在百姓中间怎么样做事，他也渴望上帝来使用他，使他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特别这些神的选民。弟兄姐妹，我假设我们每一位争光，每一位寻求神的人我们每一位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大家都会渴望更多的按上帝的旨意 来生活来遵行我假设这是我们都共同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发光发热，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顾好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情，我们也渴望能够用我们的力气来帮助到人。从尼西米我们可以学习到头一件事是什么？各位，我们一个信神的人，我们需要去观察上帝在这个世代他的旨意是什么，神要在这个世代做什么事情。我们之前也提过，神让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成为蒙恩的人，我们得着基督的赦罪，我们救恩以及永远的生命，我们有圣灵的祝福，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做什么？他必然希望我们用各种方式 能够把上帝的恩惠与人分享，帮助人的灵魂更靠近神。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这样劝勉我们，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神的救恩祝福在我们生命里，因此我们多给谁就多向谁要。我们不是把时间精神光光用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事情上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目标是荣耀神，是寻求神的旨意，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各位，我们有没有停下来花些时间来反省，我是不是真正愿意去查看上帝他在这个世代他在怎么工作，他愿意我怎么样参与他的工作。尼希米记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主要人物，他这个名字实际上在这个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中间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啊。我们光去看以斯拉记啊，还有二章，还有尼希米记三章啊，就出现了有两三次。有那两个人都不是他啊，是跟他同名的人。那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 popular 呢？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他是我们的安慰啊。The Lord is a comforter， 主他是安慰者。尼希米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心志，他但愿上帝啊使用他。他对于上帝的至敬虔啊，使他对于那种人的需要，不是只是一种浅浅的若即若离的一种的热心，他对于上帝有一种确信，他相信上帝要借着他能够去帮助人。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信仰上对上帝认真的人，很自然而然他对神的事情对服事他也会跟着认真。一个爱主的人，他相信主爱他的百姓，他自然对人的灵魂对主的教会有一种关心，他也愿意用各种方式来去帮助来去参与。各位，我们说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百姓 的痛苦，他不是产生一种好像情绪性的一种冲动或是悲天悯人 的感情，好像你看了某一个啊感人的电影啊，你不自主的啊随着那个情节画面的去流泪啜泣啊。尼希米不是刚刚伤感而已，尼希米有一种是因着出于信仰的，他是长久的，你可以看出他所做是他已经有长久的一种的一种习惯，他愿意去寻求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我们说他不是凭着一种的感性的浪漫啊，一时的啊过去就没有的冲动，他是真正了解摸着上帝的心，他愿意去关心的。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我们的主他也做同样的事情。那里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堂里教训人，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尼希米就是耶稣后来所做耶稣的服事，这位弥赛亚的一个预表。他从一个单纯的信心，一种对上帝积极的敬虔，而产生对神的百姓对人的灵魂一种强烈的一种负担。我过去看过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因为看到一些人的需要啊，我有个朋友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外劳啊，台湾那时候引进外劳，那些外劳他们没有受到好的照顾，而且经常受到欺压，他去从 从事这个外劳的事工，去照顾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看到一些人照顾孤儿，我们看到一些人传福音给远方的人，或是给一些需要的人。各位，我们有各种方式，我们不一定在这个时候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需要去寻求。各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各位可以想到，我们经过这个疫情的冲击，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后续的还有许多重建的事情。这个教会，我们的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一种对人灵魂的负担？我们关心的还是只是自己身家的安全，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工作能保住我们这个生活上能够如常就好了。尼希米不是这样子一个，他是一个合神心的。第二点，重建的负担，从尼希米来看，是从祷告和认罪开始。各位，5-11节。各位很快的如果你的单张或是电子版在手上，可以看一下。那个他提到说，尼希米听到百姓的在耶路撒冷受到的痛苦跟凌辱，他做什么呢？他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非常的感人在这整个1章5节到11节到10节左右。各位，尼希米如同旧约里许多信心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会从历史的处境中看到自己信仰的处境，从自己的处境中 去揣摩神的心意。在犹太人被亡国的时候对于我们刚才说过，对于上帝拣选的这个民族，这个本来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一个划时代的国难，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不只是一种丧国之痛，它带来的是让这个所有的人民看清楚，他们落到这种集体悲惨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背弃了神的约，他们轻看了先知的警戒，他们国民集体的得罪神，并且一再的不肯悔改，直到那不可避免的刑罚终于临到。连尼希米他都共同的在承担着这一个民族集体的痛苦。他如同但以理一样，他想到他们的处境，他不是去愤怒，不是去抱怨，他做什么呢？他为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到上帝面前祈求，还说他向天上的神，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弟兄姐妹，你多久能够为我们的社会，为你自己的国家跪下来，在上帝面前为他祈求呢？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包含了给我们看到几个对一个祈求重建以及复兴 的事情的这个祷告几个重要的要点，他都在。第一，尼希米的祷告里面，他承认上帝是一个至高，是一个全能的神，是值得人敬畏的。他是信实的神在他一起头的时候，他讲，他知道上帝，他愿意侍服那向他守诫命，愿意去听从他的人。各位，尼希米在信仰上，我们刚才说过，他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他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想用自己的热心去做点，替上帝做点什么事，替社会，替国家做点什么事，他是先寻求上帝，神要我做什么。在尼希米记里面，大概记了至少有12个不同的祷告。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上次所罗门牧师才讲过祷告这个事情。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并且他跟上帝的关系如此的紧密，他很清楚他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远超万有，一位大能慈爱的神，不会让他失望的神。他看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上帝是能够垂听，能够帮助的。我们来说，
尼希米他换睡其他人，也许一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让人心里非常的难受，非常的有很强烈的震撼。人会做什么？人赶快用一些自己的办法，说我来做点什么事情。我也许利用我的职位啊，十一节说他是一个酒圣啊 ，cup bearer。这个在创世纪四十章啊，约瑟的故事里也出现过这个职位。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位哈、啊，在古代的这种封建制度里，是皇帝或国王替他斟酒的一个官员啊。这官员这工作不是这么简单，他不是倒倒酒，或是了不起防着这个有人下毒毒死这个皇帝啊，不是这样而已。他等于是随时随地服侍在侧啊，在这个跟这个御膳啊房的官员一样。皇帝等于皇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要秘书以及咨询的一个参谋。尼希米他大可可以用他现在的政治影响力，他直接跟皇帝求情，跟皇帝申诉，说我的百姓真的处境很差，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可是尼希米这样做没有，他当然后面第二章还有他别的跟王的、请求。可是他头一件他觉得他最该做的事情，他必须要把这个 priority 摆上最高的，是他寻求神的引导，明白神的心意如何。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真正信仰的人他对上帝的反应。在我们人的活动之前，我们想我有个热心，我有个 passion， 我有个负担，我想要替人做一些事情之前，我必须要祷告。可是你如果说我连负担这个都没有，那你更该祷告。尼希米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求上帝帮助他，让上帝可以自己主动的来开启一些他自己的作为以及带领。祷告使我们更贴近上帝的心，更去分辨上帝在一些事情上他工作的轨迹。这第一件事，尼希米当他为百姓祷告的时候，他了解到他所祈求的是一位全能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主，因此他必须先把事情带到他面前。第二，尼希米为祷告为百姓做的第二件事情，为百姓认罪啊。他在他祷告里面的第二段啊，他很清楚的，他承认以色列民集体的在上帝面前过去现在得罪神的事情，他承认他没有真正去遵从神的话而行，他承认他是一个被约，他们是被约的人，他们需要上帝来帮助除去这些阻拦，好让他们跟上帝之间能够再重新建立起一个对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经常的来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社区，也为我们的国家，来谦卑的承认我们在哪里我们有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在哪里是远离上帝的。尼希米为他的民族哀痛流泪，他我们来说，他接着不是去抱怨这社会的败坏、秩序的瓦解，哀叹人性的无药可救，哀叹现在社会上面那灵性大家已经信仰一塌糊涂，毫无这个灵性可言。他不是，他如同一个旧约的祭司，他愿意把百姓的过犯、无知、悖逆担待起来，来到上帝面前，好像一个 package 一样，跟上帝一起来承认。尼希米他认同他的民族，认同他的国家，他觉得他是他们这个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他不是自命，与外人无关，与别人无关，他不是独善其身，他不是我管好自己就好了，他很确信百姓需要代祷，百姓需要有人带他们认罪，从认罪恢复上帝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 代求，为我们的过犯 来求恩。尼西米在旧约里他就是一个这样做的事情，这样做的是人是上帝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争光每一位，我们学习不只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认罪，我们寻求悔改，我们也为国家来认罪，为国家来寻求悔改。第三，尼西米在祷告里，他除了先确认他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大能荣耀的神，有能力的神，以至于他祷告有一个根基。第二，他为百姓认罪，他希望神跟他的民族之间那个障碍被挪除，神可以重新眷顾他们。第三，他在祷告里，各位你注意到他第三部分，他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在圣经里给予的应许。他提到律法书上面已经给以色列人一些应许，他按着这个应许来跟上帝祷告。上帝如何应许以色列人呢？他说他们若离弃神，他们悖逆顽梗不听从神，可是上帝刑罚临到以后，他们如果愿意回头，神会重新怜悯他们，神会在他们中间再重新施行各样的帮助。这个从圣经里生命记三十章啊，我们这个没有 PowerPoint 可以给各位看，这个神已经这样告诉，预先告诉以色列人，神说你们的神要回转过来啊，从分散你们到万民之中的将你们召聚回来，你们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召聚回来。各位你看，你心里他对上帝的话非常的熟。各位，我们对上帝话熟啊，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知识上的一个累积啊，一种资讯量。我们对神的话熟悉，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是因为我们愿意用神的应许来去为人祈求，为自己祈求。在尼西米也祷告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不只是认罪，承认我们得罪神，这个得罪神以至于人可以谦卑来寻求神，以至于上帝跟他们之间可以和好。可是尼西米他更看见他整个民族所等待的，所需要的是上帝重新照他的应许给予他们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几个事情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尼西米记他祷告里承认上帝的全能跟信实荣耀，第二他为他的百姓，为他的自己的民族深切的认罪，第三他以上帝的应许来向上帝支取，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背约的，他必然把这些他所承诺的事情能够应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大范围一个宏观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的整个社区，我们的国家社会必然要经过这一波像海啸一般，像地震一般的瘟疫灾害。我去看一下纽约光纽约市的死伤人数，已经几乎是911的好几倍。你说整个病毒疫情几乎造成了是好几次的911，这是让人家非常伤痛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必然要经过一番重建的过程，不管是经济或是医疗体系或是内在的人心，人的心灵。可是这一段一定是一个缓慢经过，会有许多困难的过程。各位，这不是与我们无关，我们都在其中。那可是教会该做什么？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去认真思想，我们在这个过程能够担当起什么。各位，我们之前弟兄姐妹的爱心让大家在去出钱出力帮助一些医院警察局等等，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各位，我们可能这个国家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建设，是信仰的建设。 我们人在一切物质的建设之前，我们需要灵性的重建，我们需要上帝帮助，上帝让我们从灵性里他的处境里，从他对一个重建的一个负担来看到我们对重建的我们该有的负担跟影响，好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的勉励啊，彼此的造就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赐给人意象以及负担的神。主，当我们寻求你，你必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相信这个整个真光每一位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自己可以使用的。主，每一位信主的，主你都有你特别的一个计划，因此恳求你赐给我们意象。你圣经里说，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主，我们不希望成为一个放肆的子民，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走在你正路上面的子民。我们求你帮助真光，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主学习仰望，学习寻求你，让我们有那个从因着关切以及参与而带来的一个对人的需要的一个负担。那我们在祷告上面，主，我们承认认识你这一位至大荣耀的神。那我们在为人为自己认罪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我们得罪你，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我们如何回转寻求你的恩惠。那我们在你的应许上面，主，我们读圣经，我们所看的就让我们也作为一个为别人来祈求来求恩来仰望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切据。我们把一切的这样的心中的愿望都向你来陈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